好，咁我哋開始今日嘅主日學先，讓佢一齊先同心有個簡單嘅禱告先，好嗎？親愛的天父，多謝你俾到我哋翻翻嚟喺主日學嘅時間一齊嘅學習。求天父你幫助我哋，能夠喺呢個嘅課程嘅當中，一齊能夠即係對聖經嘅詮釋，對上帝你喺呢個世界上邊嘅工作。是怎樣運作的，我們為此而再次藉著禱告求神給我們有智慧，藉著聖靈的幫助，讓我們對上主你的啟示在聖經當中的陳述，讓我們有更準確的掌握，因為我們在過去的學習的當中，很多時候只不過是牧者說什麼我們就去純粹聽，但是在聖經的裏面，你曾經說過要我們去學識怎樣去辨別諸靈，讓我們能夠真的在你的說話上面直接去明白上主你的心思意念，就求主你真的讓我們能夠有這個的智慧，可以在讀你的說話的當中，可以能夠透徹理解到上帝你怎樣在你的啟示的當中，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去將你的心意，將我們要所履行上帝你的心意，能夠真的準確的這樣去掌握，並且實踐出來。求你與我們同在，為祂的同心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而求。阿門。好，那我們將時間交給阿祖先，今天祂會帶領我們有些的分享。
早晨啊，弟兄姊妹。即係今日我哋咧嗰個第四課個課題就係講關於耕種啊、畜牧啊、農業啊同埋一啲嘅商貿活動。其實咧拆開嚟講咧，每樣嘢都係好大嘅一個題目嚟嘅。所以咧，但係有一樣嘢就係共通點就係、是。呢啲商業啊、運動啊、活動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你睇翻，其實就算聖經裏邊都應該開始有啲貿易啊咁樣。咁如果講到呢樣嘢咧，樣嘢都係關於錢嘅。所以咧，今日我同大家咧想分享一下喺聖經裏邊講到一啲關於錢貨幣嘅事。咁但係咧，其實呢個題目都係好大，因為你講緊係舊約啊，定係新約啊，定係咩？所以我咧就今日係。會同比較集中係會講一啲關於新約聖經嘅耶穌嗰個年代，佢有機會接觸到嘅嗰啲嘅貨幣或者係錢係啲咩嘢？咁我咧就尋日喺個 group 嗰度都 send 咗㗎啦，就即係我哋會掂佢其中幾個關於嗰個嘅即係嗰啲錢幣啊，嗰啲嘅嘢啊，咁大家即係俾大家可以預先即係預告下會講下啲咩嘢嗱。咁喺首先之前咧，我哋或者打開聖經睇一睇一段嘅經文咧，就係、是、馬太福音嘅第17章 Matthew 17。咁我哋咧會係第17章呢度咧，我會係由第14節第24節嚟到係去睇到係第27節。馬太福音 Matthew 17:24-27。嗱，咁我哋為咗揾到之後，我哋短咗呢度4節，我哋一齊讀一讀啦，好唔好啊？嗱，咁我哋揾到一齊讀啦。到了加百隆。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们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 必得一塊錢，可以拿去給他們作你我的税银。嗱，咁呢度即係一個大家都應該之前有睇過或者熟悉嘅記載啦嚇。咁其實呢度亦都有好豐富嘅一個嘅資訊量。嗱，首先咧就係講一講就係喺中文聖經裏邊咧，佢係用咗一個叫丁税啊或者嘅概念啊一個嘅字眼。咁24節啦，丁税咁跟住去到後面25節嗰度又講啊關税啊丁税哦，咁我哋一睇呢個嘅經中文嘅時候咧，我哋會諗丁税係咪好似我哋現代有啲人諗啊啲人頭税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睇下英文聖經咧，佢嗰個翻譯咧就係 Jews temp 啊係一個 the temple tax， 即係交俾嚟到係去聖殿嘅一個嘅耶路撒冷聖殿嘅一個税啊咁。咁好有趣嘅就係話，哦，原來當然我哋知道啦，譬如喺以斯拉尼希米回歸咗嘅嗰段時間，其實已經係個聖殿嘅啦。咁但係咧，如果睇翻歷史咧，希律嘅時候又再修建翻啊，咁錢從何來啊？咁維修啊嗰啲咁嘅運作啊嗰啲何來啊？咁樣咁就係透過呢一個咁樣嘅temple tax 一個聖殿税嚟到係去維持佢一個運作。咁但係咧，其實呢段經文。即係24節到27節17章24、27節呢度咧，亦都好多資訊俾咗我哋知道嘅。嗱，譬如一開頭嗰度交代嗰個嘅地點咧，就係加百隆啊 ，Capernaum。咁你要諗喎，聖殿係喺耶路撒冷嗰度，但係耶穌同彼得喺呢一度嘅時候咧，佢喺加百隆咧都會係有人係同佢哋收税嘅喎。咁意思就係話，原來呢一種咁樣嘅。聖殿税呢個咁樣嘅概念咧，係好似我哋而家全球徵税嘅。咁你係你去到邊度咧，佢都會你都係要去交呢個咁樣嘅税嚟到係去維持聖殿嗰個嘅運作。咁呢個係一方面嘅資訊啦。另一方面嗰個嘅資訊就係話咧，喺24節嗰度講嘅就問係立唔立啦？咁如果喺英文聖經裏邊咧，係交代講明係要交幾多税咧？就係交兩個嘅drachma， 係咪應該咁讀啊 ？drachma， 咁即係呢個係嗰個嘅額，哦，係收兩個嘅 drachma 啊。咁中文就冇將呢樣嘢譯出嚟嘅。咁然後咧，我哋再去睇啦。第27節嗰度，我哋要留意一樣嘢喎。嗱，咁彼得係去釣咗條魚上嚟啦，喺嗰個魚嘅嘴裏邊就攞咗一個嘅銀錢，一塊錢，即係一個銀。咁而呢一塊個呢塊嘅銀咧，亦都係足夠係咩？唔係淨係話交俾彼得，或者係淨係交耶穌喎。原來交即係代耶穌交呢個嘅税喎。原來呢一個嘅銀咧。就係、是、可以俾到耶穌同埋彼得咧，係去滿足到呢一個嘅聖殿税嗰個要求，即係呢一塊嘅銀咧，相等於嗰個嘅數目咧係之前提及到啦，即係如果係每一個人要交兩個 drachma 嘅話咧，咁呢一個嘅這個銀，即係如果我哋睇英文咧，就係嗰個嘅shekel 咧，就係其實相等於4個嘅 drachma， 即係一個銀4個 drachma 就夠。兩個成年人嚟到係去交税嘅，咁其實呢一個咧就即係俾咗好多嘅資訊，我哋大概嗰、那個啲嗰、那個嘅聖殿税啊，係個銀碼係幾多啊咁樣。咁另外咧有少少其他嘅補充嘅資料啦，譬如喺路加福音15章8至10節講到嗰個十銀嗰個比喻咧，那個婦人係要揾10個 drachma。咁即係10個，即係你照除啦，除翻二，即係可以其實係夠俾5個聖殿税嘅嚇，咁樣咁佢要揾翻1個銀。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少少典故，嗱頭先提及過啦，這個咁嘅聖殿税，我哋係嚟到係去維持聖殿嗰個運作噶嘛。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咁樣嘅概念咧，唔係去到耶穌嗰個年代先至係有嘅。因為在舊約聖經裏面，在摩西五經裏面的出埃及記 Exodus 的第30章13至16節那裡是提及過 嗰個會幕嘅運作咧，都需要係有呢啲咁樣嘅錢嚟到去運作噶。當時佢哋都係同耶穌嗰個年代一樣，都係要交半個shekel 嘅。咁但係時代發展到咧，去到尼希米嗰嘅時候咧，即係佢哋要再去翻去聖地重建翻聖殿啦咁樣咧。喺尼希米記嘅第十章32-33節咧，嗰度提及到咧，當其時每一個成年嘅男人係要交三分一個 shekel， 咁樣一半，即係佢啲貨幣可以分三份嘅，即係唔同我哋現代。一蚊等於十個一毫，十個 ten cent， 咁佢哋係可以咁樣，所以亦都牽涉到一個問題，就係話講緊 shekel 或者我哋睇見聖經裏邊好多嘅貨幣嘅單位咧，唔單單只話係俾你count係一個一蚊兩蚊三蚊咁，原來佢哋都係一個重量嘅單位嚟嘅。咁呢個我哋就要有一個概念，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就算我哋睇。中國啊，或者係啲武俠小説啊，嗰啲古裝都係，即係好多時都係講緊幾多兩銀嗰啲兩銀，即係以前嗰個制度係冇一個好似我哋現代嗰種嘅貨幣嗰種嘅發行嗰個制度，佢哋其實呢一佢哋嗰個嘅錢嗰個嘅概念，亦都係一啲重量單位嘅概念嚟嘅。咁呢個即係有少少似睇武俠小説嗰個咁樣嘅背景咁樣嚇。咁同埋想同大家亦都再講多少少啦。嗱，喺聖經裏面咧，其實係有好多次提及到30塊錢呢一個嘅概念嘅。咁最出名嘅就係即係加勒人猶大收咗30塊錢，跟住就去買耶穌嗰個故事啦。有關嘅記載可以喺翻喺馬太福音嘅第20章嗰度係去揾得到嘅。但係其實呢一個嘅30塊錢呢個概念咧，唔係淨係喺福音書裏面是有講及到的。咁去到呢、這個，我哋如果睇翻舊約聖經裏面咧，亦都係提及到呢、這個或者我同大家讀到啦，分別係出埃及記嘅第21章第32節啊 ，Exodus 21:32，牛若捉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將銀子30舍客勒，即係 shekel， 給他們的主人。也要用石頭打死牛，打即係將呢個把牛打死。即係如果有隻牛咧係撞傷咗嗰啲嘅奴仆嘅話咧，撞傷嗰個牛嘅主人要賠翻30個 shekel 俾個奴仆嘅主人，同埋要打死嗰只牛。咁呢個三十個舍客勒喺呢度出現過啦。另外喺呢個嘅生命記的第15章 Deuteronomy 15:18，十五章的第18節嗰度講，即係嗰度講過咗6年之後，如果係嗰個嘅仆人係希伯來人嘅話咧，咁要點樣咧？佢可以留喺度，或者佢可以自由。如果佢係選擇要去有翻自由身嘅話咧，喺呢段經文嗰度講嘅就係你，即係講到嗰個嘅主人咧，你任他自由嘅時候，不可以為難事。因為他服侍你6年，較比僱工的工價多加1倍，耶和華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事上賜福與你。哦，即原來有個猶太人希伯來人，他是奴隸，他過了6年之後是要即他這個6年這個的 service 呢，這個向主人嗰個服務咧，其實係相對於其他嘅人嘅1倍，即係其他人係3倍。咁於是有啲人就同翻頭先出埃及記嗰個嘅作出一個比較，就係話，如果一般工人嘅佢提供向主人提供服務係3年嘅啫，咁而家頭先講咁啊，即係牛如果係撞傷咗嗰個嘅仆人咧，係引致到佢唔能夠工作咧，咁你賠30舍客啦，咁即係30舍客等於3年，會係咪等於1年係10個舍客咧？嗱，咁但係問題係嗰只牛未必係喺個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erm 就撞傷佢啊嘛，喺中間啊嗰啲係咪即係 prorata 翻按翻比例咧？咁呢啲即係其實再去一路去刮呢啲嘢嚟到睇嘅時候咧，有好多不定性，有好多懸疑，我哋唔知道。但係我想俾大家睇下30個啊，好多時我哋即係去到即係復活節啊嗰啲時，可以提到30個銀子啊，或者係嗰啲，即係其實呢個概念唔係淨係福音書有，而係一路都有，而係喺個過程裏邊可能有唔同嘅演變啊咁樣嘅嚇。咁關於呢個演變咧，亦都所以都要提一提啊。呢個咁樣嘅舍客勒呢個 shekel 唔係淨係話 哦，去到耶穌嗰個年代，或者猶太呢個年代，或者聖經摩西五經嗰個年代先有嘅。其實根據歷史嚟講咧，最早有關呢個嘅寫下律嘅記載咧，係喺公元前嘅22世紀已經係有記載。當時有一個被稱為係史上最第一個嘅帝國，叫做 Akkadian 嘅帝國，亦都係出遊有嘅。咁然後去到耶穌之前，甚至係去到之前講到一個嘅呢個嘅迦太基嚇呢個嘅Carthage 呢個嘅位於呢個地中海嘅西岸嘅一個嘅帝國咧，亦都係有呢一啲咁樣嘅記載。根本其實喺古羅馬時代，佢其實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 shackle 嘅出現過。咁佢哋嗰個嘅重量啊，咁樣亦都係冇一致嘅。咁啊，根據有啲嘅記，即係我揾到嘅資料咧，就係話由每一個 shackle 係7 gram 到17 gram 嘅都有，即係嗰個好闊嘅嗰個嘅闊度。咁俾翻一啲資料同大家啦。加拿大嘅五仙咧，大家知唔知係幾多個 gram 啊？有冇留意啊？我昨日特登稱過，不過都再上網 check 過。原來一個五仙咧係唔夠四克，唔夠四個 gram， 3.95唔夠四克。咁一個一蚊銀係幾多咧？啊，7 gram。兩蚊加拿大嘅兩蚊咧係7.3 gram 出嘅時候喎，後屘原來佢哋係咪跌咗嘅？而係6.幾嘅啫。咁我又講，如果係一個 shackle 係由7至17 gram 嘅話咧，咁即係相等於你大概係你當係用兩個一蚊或者係兩個兩蚊嗰個嘅重量係差唔多咧嚇，係咁樣。咁即係有一個咁嘅概念啦，即係唔係講緊佢個價值個 equivalent 係，而係大家我對佢重量個概念。同埋 shackle 呢樣嘢咧係用銀嚟做嘅。嗱，咁亦都提及到啦，我哋一開頭講過嗰個嘅猶太人嗰個嘅聖殿税嚇，我哋馬太福音都譯做丁税呢度講啦。佢哋係獻呢一個嘅 shackle， 就係咩 shackle 咧？嗱，咁多唔同嘅 shackle 喎。咁原來佢哋咧係獻嘅時候咧係喺一個叫做泰爾呢個城市鑄造嘅一個嘅嘅 shackle。咁根據一啲嘅記載咧，就係呢點解佢哋用呢個泰爾幣、泰爾嘅 shackle 嚟到係石刻勒嚟到係去獻做呢個獻祭？因為據講咧就係話呢一個嘅含銀嘅純度，因為你要知道純銀或者純金都係㗎，好軟嘅，你根本係做唔到交易嘅。咁通常會撈咗啲嘢，令佢個質地係硬啲。就算頭先我哋講嗰啲，到現代都係加幣都係啦嚇，會撈啲。咁話咧呢個泰爾Tyrian。他們那個的 shackle 含銀量是 94% 的，相對於羅馬帝國的是只有 80% 的，那他們就那他們於是就衍生到聖殿，就有些人要去交換銀子，因為去到聖殿的時候，就人又不同，由羅馬帝國不同地方來到，那他們帶著自己的 shackle 去到是不合標準的嘛，那他們就要在那裡又要去換銀，那就形成了一種的生意在聖殿呢個嘅地方嚟到去做嗱，咁呢個係一個 shackle， 已經講咗10分鐘啦。咁另外兩個咧就係呢個嘅 Latin 咧，就係講到嗰個嘅耶穌講到個聖殿獻兩個小銀錢嗰度啦。咁其實我哋睇翻咧，嗰個其實係一個銅嘅錢嚟嘅，係當其時最平最冇價值嘅嗰個銀啊，即係表示到嗰個係嗰個富人嗰幾咁嘅窮啦。咁另外我哋成日聽見啦上帝歸上帝，凱撒歸凱撒嗰段經文喺邊度咧？就係馬太福音12章馬太福音12章14至14個，即係講到嗰度係有一個銀錢，就係嗰度係講到一個羅馬嘅一個銀錢啊。咁就上個係印咗羅馬嘅帝王啊嗰個嘅咁有可能即係有個羅馬君王嗰個形象喺度，咁有可能呢個就係、是。剛才講到可能一啲唔係咁純，得85%含銀量嘅呢一啲嘅銀幣啊咁樣。咁呢個係今日同大家去概覽一下呢個嘅耶穌時代有機會接觸到嘅一啲嘅錢幣嘅一啲嘅資料。咁大家希望睇聖經嘅時候唔好一諗就係睇見舊約又寫下特新約寫下特，覺得同一樣嘢嚟嘅啫。但係呢啲嘅金錢嘅演變其實亦都係反映到。當其時嘅人對個即係影響到當時社會嘅人，我哋會對於當時嘅人 聖經裏面的人物會多些面向來到去認識到他們這樣。那我即今天和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好，麻煩阿Joe給我們的一個的聖經時代的金錢的一個的資料啊，即其實呢這個是很多時候我們不是太過明白古近東的金錢運作啊，其中一件事阿Joe也有 highlight 到的，就是在聖殿換銀錢這個商業活動，就因為因應不同地方他們的銀錢呢個價值含量呢不同呢，所以就為了保障自己那個的即購買力啦，如果用今天說所以呢他們就要兌換回那個比率原來羅馬政府那個的金錢那個貨幣的含銀量低過猶太人的 94%， 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做稱之為銀的銀器都是 94%， 沒有 全 100% 的銀的製造，一個很好的一個概覽給我們。今天我們會一起去開始看第四個的課題，這個課題叫做耕種畜牧和漁業，怎樣在這三個的常有的或者很普遍的農民耕作作業以及一些商業活動之間的運作，而從當中我們去看看耶穌在或者聖經裡面怎樣去進行一些的啟示。我想跟大家一起首先去看一段的經文先，這段經文就是約翰福音第21章第1至到第13節，約翰福音第21章第1至13節。如果你有聖經的時候呢，應該你會馬上會即是好一些的聖經譯本呢，就會告訴你第21章是一個延伸版本的約翰福音的記載來的。簡單一點來說呢，在經文考證學的上面呢，第21章呢其實是很被爭議，究竟是否屬於原本聖經的一部分。因為你如果你留意到第20章的結尾，就已經是一個講了約翰福音寫本書的目的。如果和合本聖經就在那裡20章第30節就講，耶穌在門徒面前另外行了許多的神蹟，沒有記載這書上，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完結的了本書。有沒有人留意到這點特點？我是神學院不讀第21章的，特別我的新約學者的圈子裡面，我所識的教授呢都不講第21章，不過第21章很吸引的，不過又有一些經文的考證說，都屬於原本聖經的，那我們都繼續存留在我們的聖經裡面。不過我想跟大家看第1至13節這段的經文，這段經文很有趣的，找到之後呢我們不如一起讀一次好嗎？好，找到之後我一起讀1至13節 verse 1-13 of chapter 21。這些事以後，耶穌在提比利亞海邊又向門徒顯現，他怎樣顯現記在下面。有西門彼得和稱為底土馬的多馬，並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業，還有西比泰的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徒都在一處。西門彼得對他們說，我打魚去。他們說，我們也和你同去。他們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並沒有打著什麼。天將亮的時候，耶穌站在岸上，門徒都不知他是耶穌。耶穌就對他們說， 小子，你們有吃的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他們便撒下網去，竟拉不上來了，因為魚甚多。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裡。其余的門徒離岸不遠，又有200袖，就在小船上把那網魚拉過來。他們上了岸，就看見那裡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耶穌對他們說：把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西門彼得就去把網拉到岸上，那網滿了大魚，共153條。魚雖是這樣多，網卻沒有被。耶穌說：你們來吃早飯。門徒中沒有一個敢問他：你是誰？因為知道是主。耶穌就來拿餅和魚給他們。耶穌從死裡復活以後，向門徒顯現，這是第三次。好了，我讀到這裡為止了。在這段聖經裡面，其實你看見就是講及於耶穌已經死了在十字架上面了，那是不是種種耶穌基督的復活的見證呢？在20章已經講完了，但是這裡記了一件事蹟，所以21章在約翰福音的研究裡面，我們很多時候傾向於研究的，它是一個加插的經文來的。千萬不要聽見加插經文你就覺得，哎呀，牧師你又不信聖經了，你又要新派神學啊。不是，聖經的組合有個發展過程的，有個形成過程，那這些不是這個課程所討論的，但是有機會再跟大家去研究啦。不過在這段聖經裡面其實講了很多當時猶太人的經濟活動，特別他們一個很主要的工業叫做漁業。從這段聖經裡面我們可以看見有很多個細處呢，即是我們又說新派又說不take第21章很 seriously， 那我當你不新派啦，是吧，即是很多信徒，那21章我 take 得 very seriously， 很嚴謹去讀，那但是我們又漏了很多東西。第一，幾時打魚？幾時打魚？
吃早飯之前。
吃早飯之前？夜晚喎。夜晚喎，你看看他打了一晚的魚啊。第四節那裡說 Just after daybreak， 大家有沒有看過 daybreak？ 很燦爛的，那個感覺是很感動。我在加拿大呢，剛剛來到移民的時候，住在一個 condominium， 就剛剛向東，時差未調好，那時時候還有很早起床睡不著，咁啊 ，daybreak 原來好燦爛嘅，咁望向東。另一次我就喺以色列嘅耶利哥城嘅山頂，咁啊睇過去，好燦爛嘅。但喺呢個時候話，啱啱 daybreak， 即係陽光一曬出嚟嘅時候，跟住咧，耶穌站喺岸上，佢哋打咗成晚魚都冇魚，即係換句話嚟講咧，漁夫係夜晚出海，即係出海啦，出湖啦嚇，就出去打魚。咁嗰件事件其實簡單就21章頭一至三節咧，其實已經記載咗喺前一晚嘅時候佢哋所有嘅討論啊。咁啊，發覺原來好納悶啊！呢啲門徒喺嗰時候，咁就唯有就留意另一點咧，除咗時間之外。啲乜嘢人嚟嘅？邊個有參與呢次打魚活動？有冇留意啊？西門彼得啦，我成日都西門彼得啦。底土馬嘅多馬，多馬係一個咩人嚟噶？時時探求根本嘅，查出要有 base 嘅，即係有支持、有基礎嘅，佢哋先至去。他相信的多馬，一個很嚴謹的一個人來的。
有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業加南，加南我哋好熟啦，加拿熟嘅加拿婚宴啦，係咪？一個加利利地區婚宴，嗱呢啲咧其實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噶，我喺講道都講過，好似耶穌基督其實佢根本就係屬於加南地區加利利人士，不過啲猶太人人嘅領袖宗教領袖就唔話有咩好嘢啊，邊有啊，邊有先知出啦，其實。咁另外仲有邊個啊？西比泰嘅兩個兒子又有兩個門啊！哇，係你數數埋埋呢度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人喎、啊，啊呢七個人一齊喺呢度聚埋一齊，然後佢話去打魚，跟住彼得西門彼得話打魚，全部湧曬去打魚。OK， 嗱打咗成晚出唔到，揾唔到魚。跟住咧天亮嘅時候咧，大家又睇下咯喎。耶穌企喺岸上邊，就向住喺呢個海裏邊嘅人喺度叫啦：，喂，啊，你哋有吃嘅沒有啊？即係食咗飯未啊？啊，好老友啊！呢啲嘅溝通係咪？佢哋話未食啊，咁梗係未食啦，啱啱先至收工，啱啱啊？又用廣東話講。成晚做咗就食白果，係咪？即係冇一條咪打唔到魚。反映啲乜嘢嘢俾我哋知啊？漁夫嘅產能啊，佢嘅收入係好視乎佢前一晚嗰個嘅收穫。咁我哋就要問一個問題。點解佢要夜晚去打魚呢？日頭打魚唔好啲，光光猛猛睇得到。啊，識得釣魚嘅人就識啦。魚啊，夜晚出嚟遊嘅，日頭日光日白就曬到興啲水咧，佢就瞓覺嘅。啊，匿喺啲海草啊、湖草啊、水草啊咁。咁然後點樣樣？跟住耶穌。在這個時候就說，你們撒個網在船的右邊就必得著了。其實整個討論的過程當中，如果看著和合本，就好像說吃了飯沒，但其實耶穌好像一個行家跟他這樣說，喂，有沒有找不到食啊？即其實有沒有收穫啊？所以你看回英語聖經就寫得很好，英語聖經那裡說，第五節， Children,You have no fish, have you? 喂，揾唔揾到食啊？哇！呢一句説話，你睇下耶穌作為一個主人，即係喺生命上面創造嘅裏邊係上帝嘅神嘅一個位份，但係佢好似一個行家口吻同我喂揾到食啊！我爸爸都係㗎，每日我哋做生意咧係朝頭早由9:30。就做到大約3:30就完㗎啦。咁3:30之後，咁我哋5:00收工啦。咁嗰個半鐘頭喺度做乜啫？係咪？咁你聽落就好似啲行家走過嚟吹水啊！知唔知咩叫吹水啊？閒聊啊！但係其實係行家之間嚟彼此照顧。喂，有冇揾到食啊？今日咧就係咁嘅説話啦。耶穌好關切。即係唔係你老友嘅行家，梗係宜得你快啲執笠啦，係咪？嚇、啲生意你做咗冇生意，我啲生意嚟曬我度啦。但係唔係喎，耶穌好老友，喂有冇生意啊？有冇揾唔揾到食啊？咁佢哋話冇喎，咁耶穌就叫佢落咗個漁網，點知就捉咗好多魚嗱。最特別嘅係咩咧？去到第九節。當他上岸的時候，就看到那裡已經有柴有炭火，上面有魚，又有餅。弟兄姊妹，你們專業漁夫打了成晚魚都沒有魚，但現在耶穌在岸上煮好飯等你來。 何來魚啊？何來餅啊？餅都仲話可以陸路買啊，係嘛？魚係咩特色啊？古近東文化裏邊冇雪藏噶，冇雪藏系統噶。啲魚嘅喺邊度嚟噶？你有冇問過呢啲問題啊？讀呢段聖經。漁夫的生產，他們每一天的生活能夠維持生計，是很視乎那一前一晚他究竟打不打到魚，然後因為沒有雪藏，所以要在那天盡快賣，所以魚其實為什麼賣得貴，漁夫為什麼是一個富戶，大家明不明白為什麼？這些背景當你仔細去讀的時候，你就會開始問的了，漁夫為什麼是一個富戶？因為有隻船的，有隻船是一個富戶來的。第二件事，既然你是一個富戶，啲魚要即刻賣，冇雪藏，所以啲魚一定貴。你想食魚啊？即係可以多喺多倫多，你想整條老鼠斑得唔得？知唔知邊叫老鼠斑啊？唔係食老鼠嚇，老鼠斑嗰啲咧，深海喺珊瑚裏邊大大條嗰啲老鼠斑啊，游水咁嚟食。你在多倫多吃不吃到老鼠斑？當然吃不到啦，老鼠斑上水沒多久你就要賣的了，死了那條老鼠斑很值錢的，現在沒什麼老鼠斑，被人用砒霜毒死太多，那些污染得太厲害，個個又倒些水泥啊，倒落海啊，填海啊，搞到整個世界啲珊瑚死得七七八八，所以沒什麼老鼠斑，所以魚就要立刻賣，又要賣得貴，能夠吃魚的人也都是富戶，如果不是一般富戶，很難 吃到魚、有些蝦魚毛是可以吃那些，但是你不是 吃大魚、所以這段經文其實鋪排了很多背景給我們知道，最後尾這裡還說這個網網了很多大魚，大家有沒有留意啊？第十三節在裏面有很多魚、而這些魚是 large fish、不是魚毛、還撈到153條，那就釋經那些就作業了，153條代表什麼呢？你知不知道153條代表什麼？很多很多很多故事說的，一加五加三就等於多少？九啦，是吧？咁個最後嗰個一加五加三係九啊嘛，冇錯啊，偉東嚇。然後三嘅最後邊個三代表三位一體嘅神啦，祝福咗佢哋。一就係一位嘅主啦，咁啊九係咩啊？咁啊中國人就加埋啲長長久久啊，咁即係呢啲胡亂集解聖經好多喎，華人教會啊。跟住有啲人就揾 Grammatia 啦，又嚟揾猶太人玩數字遊戲啦。咁153計咗條數出嚟咧，跟住再象徵著咧，就唔知係邊個嘅倍數七嘅，唔知幾多個倍數啦。咁你即係完整啦，嚇，即係又可以作古啦，嚇，即係。但係我哋嚟睇下整個聖經嘅記載，耶穌叫佢哋除咗煮好魚有餅俾佢。仲叫佢再從個漁網嗰度拎多幾條大魚嚟，然後同佢一齊食。嗱喺呢種種咁嘅介紹嘅裏邊咧，都話俾我哋知道，漁業嘅發展咧，其實係一個屬於一個 perishable produce， 即係好似生青牛奶一樣，羊奶啦，而佢哋唔飲牛奶，佢哋飲羊奶。羊奶是怎樣來的呢？今次這個課程呢，即是這個課題呢，就跟大家去涉及這些這樣的題目。當我們去看這段聖經的時候呢，你就會開始明白這段聖經應該怎樣處理，然後上帝想說什麼給我知道，不是純粹說了聖地遊覽一齊那麼簡單，不是那麼簡單。其實最重要讓我去明白翻上帝嗰個心意係點樣樣啦。喺呢度咧就用牧師做少少扮下新派學者嘅講法啦。咁其實我就
我保守都唔保守噶，我解經就不過即係啲人就接受唔到就一啲信徒一接受唔到就話你新派啦嚇，咁唔識嗰啲咪新派咯。不過當我扮下新派，21章如果唔屬於馬呢個嘅約翰福音嘅其中一部分，係一個後注的話咧。如果用這個這樣的詮釋方式，其實就告訴我們，不多不少當時的信徒，當他們是完結了約翰福音之後，其實他們有很多不同的經歷，仍然是和上主在這個地上有交通的。你有沒有想過這個題目？你讀約翰福音，你應該有這個題目的。如果是這樣的話，約翰福音的寫作特色就跟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就很類似，不過約翰福音就沒有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那樣講耶穌、死了了然後復活，然後之後怎樣樣、發生什麼事，在地上怎樣跟他見有什麼交往，就在《使徒行傳》裏面，他沒有這樣做。約翰的群體當他看約翰福音的時候，他們有一個期盼和主有交往這個過程。那這個交往呢，原來要在約翰福音寫成之後才出現，去記載給我們知道。咁我哋就翻嚟問多一句説話啦。約翰福音幾時寫成咧？有冇人知啊？喂，讀聖經應該要有啲咁嘅背景嘅喎，係咪耶穌一死，跟住約翰就跟住混埋自己，跟住寫？傳統上，約翰福音係。使徒約翰聲稱傳統在拔摩島上面被監禁的時候，在那時寫的傳統上，根據估計應該在第一世紀的後期，遲過保羅書信。保羅書信幾時寫成的？應該在主後大約是，即是我講 AD 啦，35至49年這個空間的時間寫成。我這樣說，有很多人就說，哎呀，牧師你很新派，你知不知道福音書啊，我俾條聖經問題問大家。福音書寫喺保羅書信之前啦，還是保羅書信寫喺福音書之前啊 ？Which one getting earlier？ 嗱，阿祖，你讀過加拉太書㗎？你個教授係我個教授係嘛？啊，唔同啊，係嘛 ？Andrew Jeffers 係我教授啊。使徒行傳，保羅最早保羅寫的書信就是加拉太書，無可置疑啦，最 raw 的保羅神學，
有些說是貼
前，有的，即是有人是這樣說，不過 我相信是加拉太書，即是 從你希臘文的結構和它的語言是很 raw 的，很律法式的是一種希臘文。保羅書信寫先還是福音書寫先？我不知道，牧師我不識的，你們什麼要識這些才識聖經的嗎？哪樣寫先的？
應該
保羅書信是早過福音書寫成很多的。 咁你就會問啦，唔係啊，福音書喺保羅書信前噶嘛，係嘛？你教我哋背聖經新約目讀都係咁噶啦嘛，係嘛？太開路有屠羅，能能加不肥啊嘛，係嘛？咁西鐵貼提提哥門來啊，咁嗰啲全部保羅書信後邊噶嘛，編寫聖經嘅成書嘅過程，唔係因為個書卷幾時寫而去編排。嗱，呢啲涉及好多神學、聖經神學啊，我唔係講 systematic， 唔係講系統神學，系統神學另一回事。不過從點解我提到呢一樣嘢咧？你要睇到寫約翰福音，如果約翰福音係比保羅書信更遲嘅人，其實即係換句話嚟講，讀緊約翰福音嘅人，其實佢已經有保羅嘅神學喺佢哋背後已經喺度有傳流喺佢哋之間嘅。既然他知道保罗的神学在这样的背景的时候，而他们的信也都基于约翰这个社群，而去建基在重新认识耶稣基督是，耶稣是基督，要信他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的人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记载的时候，因此第二因此第二十一章的约翰福音就带来一个期盼和耶稣基督的团契，而我要看见耶稣基督那个团契的生活是怎样样，他有预备给我们的，熟不熟啊？这个记载耶稣说现在去他先离开我们做什么啊？他游浮啊？去天国游浮？不是，耶稣做什么啊？去天国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是吧，卫东？然后怎样样啊？做咩啊？預備地方俾我做咩？然後翻嚟同佢一齊，在新嘅內邊有團契。呢個咪約翰福音而家講緊嘅嘢咯。嗱，你咁樣讀約翰福音，你整個讀約翰福音嘅思維唔同咗。你唔係睇緊約翰福音古仔啊。約翰福音係一卷好難讀嘅福音書嚟嘅，所以嗰啲牧師好多傳道人點你咧？信咗主啊，第一樣去睇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特好難讀噶。點難讀啊？一開波約翰福音就已經難讀啦。第一句係咩啊？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知唔知單單呢一句經文已經係好難解噶啦？唔係啊，好易嘅，道即係耶穌，耶穌即係道啦，耶穌同上帝一齊啦，搞掂啦，解完。唔係啊，由最初頭約翰福音最開始。講到個上帝嗰個團契嘅生活，到最後尾第二十一章，假設係咁嘅背景去解釋嘅時候，信耶穌嘅約翰呢個群體嘅人，其實即使佢清楚知信自己信咗啲乜之後，仍然期盼同耶穌基督團契生活。我希望咁樣打開咗你嘅睇法，所以。所謂咩新派唔新派，其實係你唔明啲聖經點讀咧，你就唔識就話新派。耶穌牧師唔係唔信廿一章喺聖經嘅裏邊，喺整個聖經嘅啟示過程當中，上帝有佢咁嘅發展喺裏邊。咁我又介紹多一個字眼俾大家聽啦，又嚇死大家噶啦。咁佢叫 redaction， 聖經係一個編撰嘅過程。編撰係好多資料擺埋一齊，搜集咗之後擺落去。咁即係聖經唔係上帝啟示啦，牧師你唔信？唔係喎，上帝喺呢個過程中管緊嘅喎。呢等等嘅嘢咧，只不過係呢個嘅開場白。不過大家明唔明白？當我哋去睇呢啲經文嘅時候，你如果真係好認真尊重聖經去解釋嘅時候咧，你嗰個對整個聖經嘅宏觀睇法係有咗一個深度，唔係表面喺度講睇故仔。所以我唔係話兒童主日學唔好，講下故事咁樣講俾啲小朋友聽，唔係。最慘就係成人嘅喺崇拜都仲係要聽故事，冇咗個深度 ，no depth and no way to find the deep structural meaning。嗱，呢啲就係呢個主日學嘅目的。我在这里停了，因为够钟了。不过 我希望即係從呢一個嘅引言咧，可以幫助到大家，即係睇多少少哦。原來我哋嘅聖經係有咁嘅特點嘅。OK， 好，有問題同我聯絡，咁我喺呢度一齊大做個簡單嘅禱告。天父，多謝你俾我哋喺呢段嘅時間裏邊嘅學習，感謝主你俾阿 Jo 亦都有充足嘅預備，俾我哋多知一啲有關於錢幣嘅事情，讓我喺呢一課嘅課題嘅當中，能夠對上主你啟示有更深入嘅認識。求你與我同在，我哋一陣嘅崇拜要恭敬交上，求主嘅幫助，禱告奉耶穌嘅名求，阿門。